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自由的以爱彼此服侍。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也要靠着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保罗在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提醒加拉太教会，圣灵会与他们周遭一切情欲的事情相争的，并且引导信徒群体走向上帝所给予的自由，就是能够不受律例条文所管制，而是自由的选择以爱彼此服侍。但是保罗并不是单单要求我们受圣灵引导，以消极的态度来面对情欲的事。相反，当信仰群体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那么圣灵的果子就能够呈现出来，整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就不再显现情欲的事，而是圣灵的工作了。在了解到什么是圣灵的果子之前，保罗小心地描述圣灵所结的果子。它并不是信仰群体因为自身的善行或者是爱心服事的付出而得到的成果，而是源自于圣灵而来的生命行为，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由他所带来的成果。另外，保罗虽然提到圣灵果子的九项外显特质，但是果子呢，却是一个，反映了整个信仰群体共同结出一个果子，并且具有多重的特色。保罗教导，生命呈现圣灵所结的果子，并不是有别于上帝赐予犹太人律法的教导，也并没有跟律法抵触的。相反，这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正是完完全全实现了律法的呈现。既然这样，理应是一件美事，也是犹太群体应该欣然接纳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加拉太教会所面对的却不是这样呢？或许，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代犹太人他们如何看待律法了。在第一世纪，有部分的犹太人，他们虽然明白律法是上帝给予犹太人的礼物，但是他们为这份礼物加入了划分和排拒的内涵，就是用律例条文用作来区分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工具，而这些区分就隐含了阶级的意味的。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既然律例条文成为某些犹太群体手中的工具，用来建立和保障犹太人的身份与尊荣，那律例条文 就会成为阻止任何损害犹太人地位的人去认识上帝的手段了，并且也失去了爱邻如己的表现。没有爱邻如己这律法的核心，按照保罗在加拉太书中的逻辑，就是放纵情欲，也是代表了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么怎么会有人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呢？保罗将整个有关得救的自由、圣灵与情欲的相争、圣灵的引导和圣灵所结的果子等等，联系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件之中。按照保罗的神学教导，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钉的事实，不单单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的其中一部分，对于属基督的人来说，我们的肉体和情欲更是一同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因此，相信耶稣的人要持续地依靠圣灵的引导，这是一生不断的功课，也唯有在持续接受圣灵的引导之下，才能够恒久地拥有真正的生命。或许保罗明白加拉太教会不单要面对犹太群体对律法的要求，整个信仰群体同时也需要应对希罗世界文化对基督信仰的冲击。因此，保罗在教导圣灵果子的时候，将持续跟从圣灵脚步的这件事情放在希罗世界的具体处境来做出总结。希罗文化追求引以为傲的成就，但是保罗却提醒整个群体，这些呢都只是虚名，上帝的儿女不应该追随这样的价值观。五章二十六节说，因为这些情欲的事会使人彼此恶意对待和嫉妒，最终偏离了圣灵的脚步。由此可见，保罗所教导的圣灵果子不单单想帮助加拉太教会回应犹太群体的错误信心，也是呼召整个信仰群体在希罗世界里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律法是上帝的礼物，但是在经历被掳、压迫和外邦管制之后，犹太人对这份礼物的理解有点变质了。那么在我们的信仰历程中，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礼仪和传统，原意是让教会更深切和具体地明白上帝的心意，例如圣餐或者崇拜的礼序。这些礼仪和传统的真意，我们是否明白呢？我们有没有将它们变作程序和步骤，而忘记了它们的核心意义呢？追随引以为傲的成就，这是当代文化的其中一个特色。让我们安静细想，我们有没有将自己在教会的侍奉变成了追求成就感的途径，只是为了期盼别人对自己的赞誉，却忘记了以爱来服侍呢？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也要靠着圣灵行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
常年期灵修，自由的以爱彼此服侍。二，作者梁耀明，播音李崇恩，2025年6月2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教会年历灵修。